诗篇是一部赞美诗，汇集了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亚撒、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，共150篇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衷心的赞美，也有真诚的忏悔。难怪读诗篇时，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。无独有偶，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，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。但愿透过默想诗篇，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，时刻想念、爱慕、亲近神。请听诗人与诗篇系列第14讲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。
诗篇22篇22节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你有经历过在极其痛苦的时候向神呼求，却完全得不到回应吗？要是有，那么诗篇22肯定会引起你的共鸣。在诗篇22，大卫软弱无助时向神祷告，但神却没有回应他。诗篇22篇1节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，不听我哀哼的言语？我先介绍一下诗篇22的特点。首先，大卫用诚实的态度与神相交，他在急难中祷告，却得不到神的应允，于是便开门见山，求问神为什么离弃他。这是不是你与神相交的态度呢？以我的观察所得，很多信徒总是抱着敬而远之、客客气气的态度与神相交。即便心里有困惑，他们还是用公式化的祷文祷告，不懂得用心灵诚实与神相交。诗篇22一开篇，大卫便开门见山地求问神为什么远离他，不听他的呼求。大卫坦诚地向神敞开心扉，所以能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同样，要与神相交，我们必须诚实，只有诚实人才能接触到神。第二，大卫3番5次呼求神帮助他，他是面对什么危难呢？诗篇22没有小标题，我们无法知晓他的写作背景。由于诗篇22没有认罪、求饶恕的内容，所以有的解经家认为诗篇22所表达的是义人受苦的心声。第三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发出同样的呼喊，问神为什么离弃他。显然，他经历到被神弃绝的痛苦。神以耶稣为赎罪祭，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在十架上的受苦、受死是我们无法体会的。第四，由于诗篇22上半篇和下半篇内容迥异，有人认为诗篇22是2篇不同的诗篇合并在一起组成的。不过，我反而觉得，当大卫坚定不移地依靠神的时候，他最终经历到神的拯救，他的哀求变为赞美，不仅自己信心得坚固，还能鼓励带领人信靠神。既然大卫觉得神不听他的呼求，那么他如何面对这种局面呢？大卫回想先祖的经历以及自己的经历，借此来勉励自己继续倚靠神。诗篇22篇4节，我们的祖宗依靠你，他们依靠你，你便解救他们。这里提到父辈先祖，他们的信心和经历肯定会成为我们的鼓励， 既然在患难中他们继续依靠神，为什么我们不效法他们呢？神已经施恩解救他们，也必定会施恩怜悯我们的。此外，大卫也回想起自己以往的经历。诗篇22篇第十节：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我觉得回想过去的经历以及神对自己所施的恩惠是很有益处的，这能帮助我们不会被困难吓倒，不会忘记神的恩典。每当回想起神如何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帮助我，我的信心就会变得更加坚定。诗人用了各种猛兽来描绘他的敌人。诗篇22篇12节，大卫提到公牛，尤其是巴山大力的公牛。由于巴山雨水充足，土地肥沃，枝繁叶茂，巴山的公牛长得特别肥壮。有解经家认为，诗人用公牛来形容位高权重的敌人，而巴山大力的公牛是迫害基督的祭司长和长老的象征。诗篇22篇16节，大卫提到犬类。圣经词典说，有些狗是家养的，是希伯来人用来看守房子和看守牲畜的。但大部分的狗却是到处寻找尸体、垃圾为食物的野狗。诗篇22提到的犬类是指谁呢？在另一篇诗篇，大卫提到迫害他的人时，说他们叫嚎如狗，围城绕行。诗篇59的小标题说，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，要杀他。大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诗篇59的。因此，我认为诗篇22的权类是指受肉体掌控、活在最终的神的子民。诗篇22篇21节，大卫提到狮子以及野牛。这两幅图画代表什么呢？旧约曾用狮子、野牛形容神的子民。狮子象征君尊的身份，野牛则大有能力。神的子民本该有威严、能力去除灭仇敌，可惜因为不顺服神，反过来攻击真正属于神的人。敌人是如何攻击诗人的呢？诗篇22篇7到8节，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，他们撇嘴摇头说，他把自己交托亚伟，亚伟可以救他吧，亚伟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这里提到人们的冷嘲热讽，下文却提到犬类和刀剑。要明白两者并非互不关联，因为圣经里恶言、犬类和刀剑都是跟口中的言语有关的。诗篇22篇20节，大卫求神救他脱离刀剑，脱离犬类。不要以为敌人是用刀剑、恶犬来追杀他。大卫把刀剑和犬类相提并论，因为两者都是跟口中的恶言有关。恶犬用口咬人，而我们口里的恶言就是攻击人的刀剑。圣经常常用刀剑来形容言语，这幅图画有正反两面。正面来看，神的道是利剑，能辨明最隐藏的思念，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真面目。反面来看，恶言是刀，能伤人杀人。事实是，恶言的杀伤力比武器还要可怕。武器只能夺走人命，恶言却能污蔑人格。当诗人得不到神的帮助的时候，众人都冷嘲热讽，说他肯定是恶有恶报。同样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宗教领袖、旁观的人 以及与他同定的强盗也讥诮他说，他倚靠神，神若喜悦他，现在可以救他。既然神没救他，就证明神不喜悦他。这种攻击所带来的伤害比皮肉之苦更难受。诗人遭犬类攻击，无力招架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呼求神去救他。这使我想起一个传道人的例子。这个传道人在教会里牧养信徒，向他们讲解圣经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个姐妹不同意传道人的教导，决定离开教会，并且私底下鼓动其他的信徒离开这传道人。姐妹跟传道人唱反调，主要是因为她自己犯罪不肯悔改。即使这样，她必须找出理由作为离开教会的原因。遗憾的是，姐妹不仅自己离开，而且鼓动其他人离开。她多次打电话给一位弟兄的妈妈，叫老姐妹不要让儿子继续跟传道人学习，原因是传道人是个坏人，所传的都是异端邪说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面对这样的攻击呢？你会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打电话给老姐妹谈论这个姐妹的问题？又或者请其他的信徒打电话给老姐妹为你辩护？大卫、耶稣，但凡追求公义的人也要面对恶人的毁谤，这是无可避免的。通常受害者别无选择，只能默默地忍受冤屈。那么，这个传道人是怎么面对姐妹的毁谤呢？他没有找老姐妹解释一番，也没有请人替他辩护，只是把事情交托给神，求神亲自保护小弟兄。小弟兄的妈妈本身是个敬虔的神的仆人，虽然老姐妹跟传道人素未谋面，但她对毁谤的话无动于衷。那时传道人要往别的地方去，小弟兄想继续跟随他，老姐妹也批准了。过了一两年，传道人有机会跟老姐妹见面，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放心让儿子跟着自己。老姐妹说，虽然他们素未谋面，不认识传道人的为人，但她肯定那喜悦说长道短的姐妹不是好人。老姐妹宁愿儿子跟着传道人，也不让他跟着这种人。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小弟兄决定侍奉神。从那时起，弟兄就开始传扬神的名了。诗篇22整篇都没有咒诅敌人的内容，所以有人认为大卫是在表达一人受苦的心声。这种信靠神、不以恶报恶的态度是蒙神喜悦的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诗篇下半篇跟上半篇迥然不同。因为诗人有个正确的态度，所以神使他经历到一个重大的转折点。从那以后，他不仅祷告蒙应允，而且还能带领人去信靠神。诗篇22:22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神应允大卫的祷告，使他脱离危难。大卫经历到神的拯救后，便能把神的名传给他的弟兄、神的子民。同样，耶稣受苦受死，不但没有怀恨在心，反而为逼迫他的人代求，又把自己交托给神。结果神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又立他为主，为基督。事实证明，万国万民因着主耶稣都有机会来认识神。正如大卫所说，以色列的后裔、列国的万族都要来敬拜赞美神。活人、将死的人以及死人都要伏在神的面前。 不仅如此，这些为义受苦的人会把神的公义传给未来的一代，好让他们能继续宣扬神的名、神的荣耀。我做一个总结，诗篇二十二让我们看到，真正属神的人也会经历软弱无助、被人毁谤的痛苦。但愿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榜样，为义受苦，以致我们成为神悦纳的子民，继续传扬神的名。
受这情深地